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以西结书第27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以西结书第26章，题目是推罗的结局。从以西结书第26章第一节开始呢，一直到第28章都会提到推罗，甚至第28章的最后一小段也会提到西顿。从25章开始呢，之前的人说过，神开始针对从东边开始由北而南的周围的国家，神要来审判他们。从东边开始最北的是亚门，然后再来中间是摩押，最南是以东，然后绕到了西边，西边由南往上顺时针的方式呢，就到了腓力士，再往上就是推罗，再往上一点就是西顿，当然到最后会再绕回来到最西南边的埃及。在25章当中，神已经针对亚门、针对摩押、针对以东这些与犹太人有血统关系的国家宣布了他的管教，宣布了他的审判。而这管教审判的目的乃是希望这群人，亚门人、摩押人、以东人可以认识他是耶和华。从25章的15节开始提到的腓力士，以下呢都是与犹太人没有血统关系的。26章就提到的是推罗。在谈推罗之前呢，我们先要有一个地理的观念。之前所提的25章包括亚门、包括摩押、包括以东，我们以为距离是很远，可是其实25章所提到的亚门、摩押、以东这些地区都是用肉眼就可以看见了。如此相对于26章的推罗就是比较远的，因为推罗距离耶路撒冷呢也还要有100英里，对于经商的人来说要走上几天的这个骆驼的行程。推罗在当时是一个世界贸易的枢纽的位置，由于它有两个很优良的港口，推罗这个地区呢有属于大陆的部分和离岛的部分，大陆和离岛都称为是推罗，所以一个港是在大陆的部分，另外一个港是在离岛的部分，也由于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得它的商业潜力大大的增加，成为当时的世界的商业重镇。也由于此呢，很多外国的势力对于推罗就是虎视眈眈的，因为推罗是他们很想吞吃的猎物。在公元前十世纪呢，西兰一世这位推罗的君王就建造了把大陆的推罗和离岛的推罗建了一条提道，把它连接两个港口。而这港口的连接有一个好处，除了使两个港口商业潜力倍增双赢之外呢，在危险的时候呢，推罗人还可以把他们的金库、把他们的货物、把他们的财宝往岛上这个离岛的推罗来退守，所以离岛的这个推罗呢就成为推罗人面对外墙一个牢不可破的一个屏障。好，以下呢我们就来看以西结书第26章第一节。第一节说， 第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我想我们读到第二十六章呢，已经对于以西结书的立法已经很清楚了。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二节提到约雅金王被掳去第五年，所以这个第几年呢，指的是约雅金王被掳去之后第几年。约雅金王被掳去的年份呢，是公元前597年。如果以约雅金王被掳去的公元前597年来看以西结书第26章第一节，第十一年就是公元前597年再减十或是减大约11左右，因此第十一年所换算出来的年份就大约是公元前586年或是587年。在那个时候，以西结书26章第二节说，人子啊，因推罗向耶路撒冷说，阿哈，什么是阿哈呢？阿哈也出现在上文25章的第三节，在这里有可能指的是公元前586年耶路撒冷陷落了，而推罗看到耶路撒冷的败亡而讥笑耶路撒冷，阿哈，这阿哈所代表的是邻邦推罗幸灾乐祸的态度。我们在上一回也提到，神会管教幸灾乐祸的人，幸灾乐祸的人是神所不喜欢的。我们必须常常提醒自己是不是幸灾乐祸的人。第二节，阿哈，那做众民之门的，这众民之门所指的就是贸易之门，是一个国际商道的交汇之处。众民之门的已经破坏向我开放，它既变为荒场，我必丰盛。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啊，我必与你为敌，使许多国民上来攻击你，如同海使波浪涌上来一样。我们看到第二节说，神要使推罗变为荒场，而神必丰盛。原本被造的目的就是他必兴盛，我必衰微。我们应该要荣耀神的，可是我们却窃取了神的荣耀。神使推罗变为荒场，我必丰盛，神必丰盛。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思想，我们丰盛的目的是什么，要如何可以荣耀神呢？有位牧师，他日前正道完之后就为弟兄姐妹祷告，在收完奉献之后呢，就邀请在经济上有困难的，在事业上遇见瓶颈低谷的，请他们特别站起来要为他们祷告。而在为他们祷告的同时，也请站着的弟兄姐妹把眼睛闭起来，并邀请那坐着的弟兄姐妹起来行动，为这些站着的弟兄姐妹来奉献。约翰一书三章十七节说，爱神的他必定会帮助穷乏的弟兄。内幕很感人，很多弟兄姐妹还够的丰富的，就把他们的金钱就放在有缺乏的弟兄姐妹的手上。当爱流动的时候，当多的没有余，少的没有缺，当我们效法基督，道成肉身，从上而下，舍父为贫的时候，那就是让神得荣耀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到底是窃夺了神的荣耀，窃夺了神的丰富，还是让神所赐予我们的丰富能够达到荣耀神的目标呢？以西结书第26章第4节，他们必破坏推罗的墙垣，拆毁他的城楼，我也要刮尽尘土，使他成为尽光的磐石。第4节， 是一段预言。当墙环、当城楼都被破坏了，表示推罗的防御力已经不复存在。甚至呢，推罗本来是一块岩石的，它有大陆的部分，也有离岛的部分。就离岛的部分来说呢，它是一个岛国，是岩石的岛国。而在岩石之上，连尘土都刮净了，表示什么都除去了，而将来也没有人会记得他。第五节说，他必在海中做晒网的地方，也必成为列国的掳物，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的确，这预言好准确。在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呢，亚历山大大帝，他就把推罗进行毁灭。不止毁灭，亚历山大大帝还把推罗一切的石头、木头、尘土都抛入到水中，而推罗呢，只剩下净光的磐石，被当作是晒网的地方，不得再被建造。如果就当时的听众而言，他们听到推罗的未来，几乎是不可置信的，几乎认为是不可能的。可是神却在推罗最丰富、最巅峰的时刻来说这样的一个预言。因此很多学者都以以西结书第26章来说明预言的不可预测性。什么叫预言的不可预测性呢？通常预言，我们会说一个成绩很差的一个孩子，他在学校不念书的，我们就可以预言他说，哎呦，你要面对考试呢，一定是不及格的。这没有什么好叫预言的，因为这有一种可预测性在那里。但是圣经的预言呢，它有一种不可预测性。就当时来说，推罗是不得了的，推罗是军事要冲，城那么坚固，位于地中海的东岸，是国际商道的交汇处，怎么可能呢？他怎么可能成为近光的磐石？他怎么可能后来成为晒网的地方呢？不可能的。但事情就是成就了。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来到推罗，推罗人呢，他们就赶紧把他们的财宝、把他们的资财，就往那个离岛的推罗城来运，而且把城门关起来。亚历山大来到了海边，要招降推罗，叫他开门。可是推罗人自认城在岛上，哎，我这个墙环、城楼这么坚固，就拒绝招降。哪里晓得，亚历山大竟然决意攻打这个离岛的推罗城，而且把大陆的这个推罗城呢的木头、石头、土都抛在海里，就把透过这些木头、石头、土，就开了一条200尺宽的大路呢，直通岛上。因为工程浩大，所以把推罗旧城的泥土、尘土都刮净了，把大陆推罗和海港推罗距离有1里宽的这个部分呢，都填满了。最后当然，城就被攻破了。就应验了以西结书第26章第4节第5节所说的话。后来法国的一个著名的怀疑家叫做 Vonnegut 佛尔尼士呢，他在他的旅行游记的卷2的第212页上面就写着，他到推罗实际去游览参访，看见有很多渔夫在大的石头上面晒渔网。这法国著名的怀疑家佛尔尼士，他的话呢，就证明了以西结书第26章第5节，并且26章第14节还说，我必使你成为净光的磐石，做晒网的地方，你不得再被建造。这预言太冒险了吧？ 神的预言太冒险了吧？除了不可预测性之外呢？神的话竟然说，推罗不再被建造。神的话语，说话，算话，连人都撼动不了。如果有不信的人说，我们不相信圣经的话，我们要重建推罗，我们要打倒圣经，那他们可以试试看，因为不可能成功的。自从推罗被毁灭以后，到今天已经2000多年了，推罗没有再被重新的建造起来。每年、每天、每分、每秒，时至今日，推罗在一种绝对的荒废状态里面，预言完全应验了。这就是神的话。很多时候，我们也许当时来看，我们信不过神的话，我们需要用信心来超越神的话语，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但遗憾的是，人却常常通不过环境的考验。第六节说，属推罗城邑的居民必被刀剑杀灭，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同样的，上帝在基督再来以前的审判或说管教的目的呢，不是情绪化的，而是期盼他的百姓，期盼各国各方的人可以认识他是全地的主。第七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诸王之王的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率领马匹、车辆、马兵、军队和许多人民从北方来攻击你推罗。第六节、第五节、第四节，刚才德人不是说是亚历山大大帝使得推罗的墙垣、城楼，而且土地被刮进尘土，成为净光的磐石吗？但是这里第七节所指的是尼布甲尼撒，针对对推罗的审判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第七节，神要使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第二个部分是后来呢，神也要透过亚历山大大帝来应验他在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所说的话。第七节，的确在公元前585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去围困攻打推罗，而且一打就打了13年。为什么呢？因为推罗王同样的把他财宝就迁到离岛的那个推罗去了。巴比伦因为没有海军，没有办法渡海来攻击，也没有像亚历山大大帝一样想到要填海，因此尼布甲尼撒的军队入城之后，到这个大陆的推罗城之后呢，一无所得，就愤而把这个大陆的推罗城完全拆毁了。而这完全拆毁呢，其实也多重应验了第四节，推罗的墙垣还有城楼都被破坏，都被拆毁。第八节，他必用刀剑杀灭属你城邑的居民，也必造台筑垒举盾牌攻击你，他必安设撞城锤攻破你的墙垣，用铁器拆毁你的城楼。到这边呢，都是指的这个大陆的推罗城。第十节，因他的马匹众多，尘土扬起遮蔽你，他进入你的城门，好像人进入已有破口之城。那时你的墙垣必因骑马的和战车辎重车的响声震动，他的马蹄必践踏你一切的街道，他必用刀杀戮你的居民，你坚固的柱子必倒在地上，人必以你的财宝为掳物，以你的货财为掠物，破坏你的墙垣，拆毁你华美的房屋，将你的石头、木头、尘土都抛在水中。这里呢，又提到的是亚历山大大帝攻打离岛的推罗城的那一段。十三节，我必使你唱歌的声音止息，人也不再听见你弹琴的声音， 我必使你成为净光的磐石，做晒网的地方，你不得再被建造，因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神使用巴比伦王，神使用亚历山大大帝，来让他的预言推罗城的攻破在历史当中被应验。好，接下来以西结书第26章15节到18节提到了推罗的一个狼狈的样子。推罗原本是临近各国的统治者赖以繁荣的一个凭借，如今这个国际商道的交汇处这个城倾倒了，那么临近各国都会感到泄气，都会感到惊讶，怎么会有如此有势力的君王毁灭了这么丰富这么棒的一个推罗呢？推罗可以说是一个海王子。15节到18节就提到了这海王子，这海上的王子的狼狈。15节说，主耶和华对推罗如此说，在你中间行杀戮受伤之人哀哼的时候，因你倾倒的响声，海岛岂不都震动吗？在这里，这个海岛也可以翻译成沿海的地带，也就是说地中海沿岸的其他的小的城邦，一些临近各国的统治者都感到惊讶，都举哀。16节，那时靠海的君王必都下位，除去朝服，脱下花衣，披上战巾，坐在地上，时刻发抖，为你惊骇。17节，他们必为你作起哀歌说。以下是典型的哀歌的形式，而这个哀歌的对象呢，是直接向推罗城发出的。17节下半段说，你这有名之城，素为航海之人居住，在海上为最坚固的，平日你和你的居民使一切住在那里的人无不惊恐，现在何竟毁灭了。你我都知道这个何竟是其来有字的，这个何竟是窃夺了神的荣耀，第2节所说的窃夺了神的丰富。当然到第27章之后还会有更清楚的说明。18节，如今在你这倾覆的日子，海岛都必战惊，海中的群岛见你归于无有，就都惊惶。推罗被管教，当然周遭的反应惊恐不已，害怕发抖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人看到别人被神审判，被神管教，我们可以很惊叹，我们可以很惊讶，我们可以发抖，我们可以害怕，甚至于担心会临到我们的身上。但害怕是仅止于此吗？不是的，恐怕在害怕的底下，我们要提升到敬畏的层次，要去认识这位神。神为什么要管教推罗？要了解问题在哪里，赶紧悔改回转归向神才是正途。在这里我们再一次复习我们属灵的学习，那就是面对别人被管教，你除了不要幸灾乐祸之外，你除了害怕之外呢，恐怕你要再一次的看看别人，想想自己。19节到21节是最后一段，提到推罗要下到阴府当中。19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啊，我使你变为荒凉，如无人居住的城邑，又使深水漫过你，大水淹没你。我们看到在这里19节说，我使又使，表达了推罗一切的遭遇都是神的作为。神使这个城经过战乱，透过巴比伦王的手，透过亚历山大的手，这个城被毁灭，被荒废，好像无人居住的地方。你以为就如此就结束了吗？ 不是的，还没有结束，要继续往前进。如果你不回转不回头，就继续往前进。二十节，那时我要叫你下入阴府，与古时的人一同在地的深处，久以荒凉之地居住，使你不再有居民，我也要在活人之地显荣耀。原来推罗被管教不是 ending， 不是句点，他们要与古时的人，那些已经死去的不再被纪念的，同入到阴府当中。就好像昔日有繁华的城市，在创世纪里面有索多玛、俄摩拉一样。那时我要叫你下入阴府。阴府是个什么地方呢？下文二十一节有解释，阴府 Boer 这个希伯来文。二十一节说，我必叫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人，虽寻找你却永寻不见。换句话说，阴府是一个你进去之后就回不了头，别人也找不到你，一个完全失落的地方，没有再生，没有复活的盼望。那是一个可怕的结局。弟兄姐妹，若是如此，我们是否真的要从推罗身上来想想自己呢？我是否神也给我丰富，我也好像是一个国际商道的交汇处，可是我却让神成为荒场，我自己很丰盛。不是的，我们要倒转过来，否则神要让我们成为荒场，而神的荣耀要彰显在活人之地。而当神荣耀彰显的时候，你是与神一起在永恒里面，还是与神隔绝在阴府，在地的深处，在久已荒凉之地，在世人虽寻找你却永寻不见的一种状态中呢？期盼我们透过以西结书第二十六章，能够成为你我一生警醒的一个提示。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